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3月27号，公元2017年5月23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出席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博士诞辰纪念活动；流亡藏人纪念17条协议签署日，强调西藏独立地位；美国正式任命驻中国大使，曾承诺向北京推展人权价值；美国大学中国毕业生谈自由，招来同胞踏伐引起关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南部，出席于班加罗尔市举行的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博士诞辰纪念活动，并发表了主题演说《慈悲，世界和平的支柱》。昨天5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市，受到该邦政府社会福利部部长、印南藏人社区总主管以及印南藏传佛教不同传承寺院代表的恭迎。今天上午，卡纳塔克邦政府与色拉寺共同举办活动，纪念被誉为印度宪法之父并曾致力于消除印度种姓制度的安贝德卡博士的诞辰。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并以慈悲为主题致辞。
Today's world democratic society, even though some country,
根据与会藏人透过网络直播的内容，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说中指出，种姓阶级是过去封建制度的产物，今天民主已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虽仍有部分国家未能接纳民主，但封建制度早已结束。在印度部分地区仍然存在以文化背景或者男女性别不同而出现的歧视现象，对所谓低级种姓的群体进行不公对待。达赖喇嘛尊者还提出，印度、古埃及以及中国被视为历史上的三大文明，而最为杰出的便是印度河文明，其中尤以那烂陀的圣哲注下的经典为主。尊者说，我脑中的学识并非来自西藏的雪山，而是来自印度的平原。14世纪一位西藏的大师曾讲过，在印度佛法之光传入西藏之前，那里曾是一片黑暗。参加安贝德卡博士诞辰纪念活动的有印度学者、民意代表以及政府要员。尊者重申由藏人所继承的印度古老文明的珍贵之处，说，我已亲身体验认识到了印度古老文明的益处，现在我非常关心你们是否能够将这一古老学识在它的发源地进行发扬，这不但对印度，对整个世界都有助益。据本台驻地记者发来的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在返回达兰萨拉之前，还将于首都新德里参加一系列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中共与西藏政府间签署17条协议66周年纪念日，流亡社区非官方机构西藏青年会在达兰萨拉举办活动，强调西藏在历史上的主权独立地位。 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5月23号是1951年中共政府与西藏喀夏政府签订17条协议66周年纪念日。流亡社区规模最大的非官方机构之一西藏青年会于印北达兰萨拉举办话剧表演及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强迫藏人代表签署所谓的17条协议，并以此为法律依据侵占西藏至今。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进美在活动现场告诉彭台，17条协议签署历史揭露了中共所谓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谎言，更加证明了西藏主权独立地位，因此流亡藏人应积极纪念这一日子，强调西藏曾经的历史地位。1950年10月6号，中共政府与西藏喀夏政府谈判破裂后，中共发动昌都战役，打败西藏军队，之后攻克昌都，迫使藏军投降。1951年4月，以阿北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1951年5月23号，阿北阿旺晋美没有向西藏政府汇报的情况下，以代表名义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共17条，简称17条协议。1959年3月发生西藏和平抗暴起义，达赖喇嘛尊者带领约10万藏人流亡印度等国，中共政府随即单方面撕毁这一本就未强迫签署的17条协议，胁迫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不再实施。1959年6月20号，达赖喇嘛尊者与印度宣布不承认17条协议，并声明17条协议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无力下被迫签订的。西藏流亡政府亦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当年由阿扁阿旺晋美率领的五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共当局的强迫下和北京签署协议，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05上播出。而从4月1号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25米波段，11:505，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近日投票通过了总统川普提名的驻中国大使人选特里布兰斯塔德。这位被中国官方称为老朋友的资深政客，在不久前参加国会听证会时曾承诺将向中方推展人权与自由价值观。美国国会参议院于5月22号通过投票批准了总统川普对新任驻中国大使人选的提名，前爱荷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正式成为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从政数十年，曾先后于1985年、2011年以及2012年同习近平见面，更被中共外交部称为中国的老朋友。去年底，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他为驻中国大使人选。本月2号，布兰斯塔德出席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他表示，如果自己上任，将会向中国的领导层以及民众展现美国的价值观。这些价值包括维护人权、自由开放的市场，以及在中国周边海域实现以法为依据的秩序，另外包括媒体自由的重要性。 国会议员询问布兰斯塔德将怎样推广人权价值观，他回答说，人权非常重要，这是美国价值体系的基岩，我将会注重向中国领导层提出这些困难而且对方或许不愿讨论却又非常重要的议题。布兰斯塔德并强调，我不怕那样做，只要美国人或者世界上的任何人还在遭受不公对待，我作为大使就必须向北京的当权者提出这些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马里兰大学学生杨淑平于该校2017届毕业典礼上演讲，对比中美空气与自由程度，随即在国内外网站上引来他无数同胞的口诛笔伐。与他同校的中国学生也录制视频，急于表达对中国的热爱与忠诚。在各方压力下，杨淑平透过他的微博对此事表达歉意，而中国留学生在自由国度仍附和中共宣传、自我审查的状况也再度受到各界关注。
Good afternoon, faculty, students, parents, and friends.
5月21号，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来自中国的学生杨淑平发表演讲。对比中美城市空气质量的巨大差距之后，也触及中共极为忌讳的敏感议题——言论自由。
I will soon feel another kind of fresh air, for which I will be forever grateful. The fresh air of free speech.
他讲述了自己与美国学到，在争议问题上提出个人观点，公开谈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政治问题。他说，
My voice matters.
我发现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表达观点，我的观点有价值，你的看法同样被聆听，我们大家的观点都具有价值。
Our voices matter.
我见识到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并为变革发声。他对一同毕业的同学们也鼓励道，民主和自由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清新空气，自由是氧气，自由是激情，自由是爱。
Fresh air and never ever let it go. Thank you.
杨淑平的这番演讲立即在国内网站上遭到网友挞伐，而与他同校的中国留学生也连夜制作视频表态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抨击杨淑平所言不实。其中更有从小在美国出生成长、讲一口纯正美语的华人也急于展现对祖国的忠诚。在各大网站上反对杨淑平的留言多为辱骂与人身攻击，但也有个别不同的声音。一位网名为孤星的网友便写道，看这里各种丑陋的评论，就知道中国最差的其实不是空气，而是人。也有网友引述一段脍炙人口的网文来回应围攻杨淑平的那些国人。在这个国家，如果你说中国不好，他们就会说你是洋奴；如果你说美国很好，他们就说你是美狗；如果你说不想做中国人了，他们就会说你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但是若你什么都不说，悄悄把国籍变成美国，你就是成功人士。若你入了美国国籍还说你自己很爱国，那么你将可能成为人民代表。若你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自己却在国内教别人如何爱国，那么你可能成为一个大领导。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